诗篇第五十篇十四节与二十三节，十四节大家同声来念，然后也一起念二十三节，请。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二十三，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今天崇拜有两个特别，第一个特别，这是感恩节长周末的主日，我们儿童代表我们献感恩的诗歌，我讲的是感谢为祭荣耀神，大家心存恩感。第二个特别，今天应该是我在若哥讲到最短的一次，我只讲五六分钟，为什么？因为我会邀请三位弟兄姊妹，他们蒙了神的恩典，来献感谢为祭荣耀神，他们讲的比我的精彩太多了啊。一位84岁的老伯伯，王成文老伯伯，代表年长弟兄姊妹。一位40多岁的周时安弟兄，代表青壮年的弟兄姊妹，另外一位姐妹永远29岁，或者不知道几岁，代表青少年。他们三位经历神的大恩，希望从他们身上我们学习功课，也靠主的恩典来度我们的人生。那我要简单说一下，感谢为祭荣耀神。基督徒一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圣经说，凡称为主名下的人，是神为他自己荣耀创造的。主创造万民，为要荣耀主的名。圣经也说，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感谢为祭是荣耀神的一个途径，当然还有别的途径很多，比方说在人生的道路把神的美善活出来，把神的德性活出来。世界充满仇恨，你把慈爱散播；世界充满虚假，你活出真诚；世人贪财，我们能够施舍；世人高傲，我们能够谦卑，让恩慈良善正直圣洁光明诚实无为彰显在这个世界。这是荣耀神，这是神造人的重要目的，因为按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就是道德形象属灵形象，让人把神的美德可以彰显，人离开神，神拯救人，仍要恢复这个目的，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基督徒像明光在黑暗的里面来照耀，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光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照亮我们周围的人， 照亮黑暗的世界，就能够荣耀神。那圣经另外有讲到，如果你定义一生遵行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你会荣耀神。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不但彰显神的美德，他为神的旨意舍己，最后走上十字架。神所定给主耶稣的道路，最后要为众人来受死，受罪的刑罚，主耶稣就定义上十字架。到客西马尼园仍然说，不要照我的旨意，只要照父的旨意。所以圣经讲主耶稣顺从父的旨意，荣耀了神的名。如果我们一生坚定凡事照主旨意，寻求神借圣经启示我们的道路人生，你是荣耀神的人。还有好多项今天早上我没有时间讲了，那么里面有一项常以感谢为祭献上，常存感恩的心，这是尊主为大的人生。无论顺利，无论挫折，无论健康，无论疾病，无论遇到好事遇到坏事，都存感恩的心，都知道他掌管一切，都知道他必有美好的意思。当你常常思想你的人生路程，思想就会产生感恩。我读一本书，上面讲古代的英文里面，思想和感恩是一个字，这个英文的 thank 是从 think 而来。 If you think you must thank, think means thank, thank means think。 当你思想的时候，天天太阳都会出来，感谢神的恩典。太阳没有出来，云雨带来了雨水，也要感谢神。天天可以呼吸，我们要感谢神。无论生活在什么境况，都要感谢神。当我们思想，你就产生神何等的奇妙，神何等的伟大。顺利感谢，挫折感谢。300年前，一位非常有名的基督教注释家，写圣经的注释，从创世纪写到启示录，很多注释，以后大家把它收集变成一册，以后再把这丰富的一册缩略成为这么厚的一本，今天还可以买到。他的名字叫做 Matthew Henry， 亨利马太，是很有名的基督徒圣经学者。大约300年前，有一次他碰到强盗了，强盗把他所有钱，身上的钱都抢光了，那么强盗把他放走了。碰到朋友，那个朋友说，你今天大概要埋怨神了吧，没想到他说，今天我要感谢神，我要为四件事情感谢神。第一件，这一次是我一生第一次被抢，没有常常被抢。第二件，他只抢了我的钱包，我没有失去生命。第三件，我只失去了一部分的钱，我家里还有够用的钱。第四件，我只是被别人抢，我没有去抢别人。所以他说，感谢神，四件事。但愿你遇到任何事，你都想到四，想不到四方面，至少想一方面，要感谢神，那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生。 无论遇到什么，懂得感谢神。我觉得若哥的弟兄姊妹相当会感谢神，为什么呢？我就从最近推动的建堂奉献看出来，现在是全世界经济低迷衰退，大家都在困难的状况，当若哥推动建堂的第二三天，就发现这个Raymond Brother 就垮了啊，还有不久呢，又有好多经济风暴就来了啊，股票就跌了。我们同工是有一点想这个时机好像不对啊，推动建堂奉献，但是感谢神，就在这样不容易的状况，现在的奉献超过320几万了，超过320几万，而且大部分的奉献78%是国语堂来的，三个国语堂，礼拜六还有第一堂第二堂，22%是英文堂跟广东堂，所以在座各位是真有感恩的心，真能在不容易的状况仍然十分感恩。所以在这感恩节的这个聚会啊，我就想来想去，特别请三位啊，他们经历神的恩跟各位分享啊，一定比我讲到更宝贵更好。那么这三位呢，第一位我要请王成文啊，王老伯伯，他已经84岁，13次开心脏的刀啊，在我们看起来有一点破纪录了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开一次啊，13次啊，今天在我们中间，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今天的周报，回家各位好好看。那我就是请王伯母来念一遍给各位听，王伯伯坐旁边念完之后，王伯伯有几分钟的分享，荣耀归给神，请王伯伯王伯母好吗？为了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所以这是特别坐啊，让王伯伯身体不太舒服，他不能站很久，王伯伯可以坐着。
各位前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我就用来研读王成文弟兄这篇第13次开刀的见证的文章。2005年的下半年，我的美国心脏科医师认定我是属于高危险族群的病人，警告我随时有心脏发作猝死的可能，一旦发作连救护车也来不及救，我可能会在送医途中休克死亡。当时的我反应是早有预知，早有心理准备，长痛不如短痛，能如此迅速的死去，对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言，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我已背妥遗嘱、遗言以及墓地等，早已不妥。可是医生本着医治救人的职责，仍建议我在新房附近放一个急救的精密设备，它的功能在侦测 调整心率不整。当病人心肌无力时，他会经由适度的电流刺激心肌予以整流，皮能支持至急救到达的时机。我不愿意在体内装置这个设备，但医师却坚持有此必要，如此坚持了一年之久。医师认定我是一个不愿意合作、不听话、主观意识很强的病人，也是一个傲慢的病人。医师有些不悦，甚至不愿意为我看诊。经由家人的解说与劝导，我终于签字同意。2007年2月20日，即农历春节大年初三清晨6时，即到达若伯乌强生医院接受2个小时的手术。被送回病房时，爱妻与儿女已在病房等候。我醒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第13次的手术，13次被送进开刀房，登上手术台。孩子问我，一次又一次的开刀，爸，你怕不怕？我说，有神与我同在，神给我的恩典中最多的就是勇气，我不怕，一切交给上帝，欣然面对，坦然接受，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记得我第一次心脏手术，因为高龄，医师告诉我手术有90%的危险性，但我们会尽全力的。手术后，我在加护病房，全身痛苦，与魔鬼争斗，有如走过死亡幽谷，也醒悟到每天所享受的阳光、享受的空气和阳光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出外旅行，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恩典中生活成长。这个植入在我左侧胸部皮下的精密设备，名为心脏复律除颤器，最近发挥了它的功能，救了我的一命。今年10月1日上午9时，我在家里接到心脏科诊所护士小姐的电话，她问：“你还好吗？”我答：“我很好，出了什么事吗？”对方告知：“今天凌晨1时，我的心脏突然快速跳动，几乎超过300次。当时除颤器适时发挥了急救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3次产生电流，给予刺激调整，让我的心脏跳动恢复正常，救了我一命。感谢神的保守。在我短暂的一生中，13次的开刀手术，肉体上的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但我在基督里获得的新生命，释放了罪的身心，得到救赎，满身的污秽的我学习到谦卑、饶恕、感恩之余，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求神怜悯我、同情我、 像我这次手术是最后的一次，这样的祈求、祷告和仰望，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莫斯方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今天我写这一篇投稿，它的目的不是告诉大家我开多少次刀，吃过多少的苦，而是见证神在我的一生当中所赏赐的恩典、爱与平安，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一个月，就是零九年的开始，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85岁的开始。神保守带领我走过这漫长艰辛的岁月，感恩的心、感恩的事太多太多，在我的心中激荡。为了颂扬主爱、荣耀主名，今天我把所领受到的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和造就，用笔墨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作为我的神远远的感恩和敬拜。大家都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愿神赐福给所有需要安慰的人。为此，我献上感恩，谢谢大家。
我们求主施恩看顾王伯伯，他继续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主的名。下面一位要请周时安弟兄啊，我记得就有一次的逐日崇拜，他在危险中，我们全教会在这里为他祷告。他经过好多次死荫的幽谷，神的恩惠、慈爱、能力看顾了他啊！开刀从背后一直开到前面，从上面开到下面啊，开完又再开。若不是神的怜悯，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在这边做见证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请时安来为我们分享。
各位伯父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每当大地燃白，家人围炉团聚， 圣经诗篇六十五首十一节的一句话常在我的心中涌动，那就是耶和华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飞满了自由。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就数算神的恩典。现在又到岁末年终，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叫《本命年》，讲述了我去年一年的经历。我因着一次车祸，两次经历死因的诱惑，开了三次大刀，神把我从死亡的一边缘拯救回来。所以我去年这个时候写本命年，献上我的感恩，因为这一切过去了。今年年初我和家人回国探亲，在上海的家人为我安排去看中医，做一些调理。其实我对中医并不是非常的相信，不过那个专家一号脉就对我说，你的心脏瓣膜，因为我的心脏瓣膜是坏，我去年因为因着感染我的心脏瓣膜坏，所以就被换掉。他说你的心脏瓣膜还是有问题，他说他不能够闭合。当初因为我对中医反正在信与不信之间也没有 take serious， 回来了看我的心脏科医生，他就问我说 Hey Sean， What's your Chinese doctor say？ 我说哦， Chinese doctor 说我这个瓣膜还是有问题，没有关好。当时我也没有好像很认真，可是他很认真。为什么？因为我有前科，所以他不敢掉以轻心。他说是吗？那得查一查。所以第二天他就给我做了一个 echo test。当天傍晚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要马上去验血。我说诊所都关门了。他说不管你就是去挂急诊也要验。所以那是个礼拜五我就去验血，所以这个周末我在忐忑不安当中度过。那结果出来说，因为他怕我感染，说是没有被感染，我心里松了一大口气。可是似乎好像没完结，他说你来还要做其他的 test， 其中有一个是做 ultrasound， 他是从我的胃管里面插进去，然后在我心脏背后就拍这个 video。 过了两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There's something wrong， 他说你以前所有的医生我们都有在一起讨论过，他说你的 surgeon 说你还要开一刀，但是我认为呢可能并不一定需要开刀，保守就可以。这时候我在相应也分享，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他们当中有亲人有家人也有这个心脏瓣膜关不住的这样的情形，他们说其实也没关系啊，保守治疗也可以。那我想我也倾向于保守治疗，因为知道这个瓣膜换上去通常它可以能够保证就是15年左右的时间。我的 surgeon 给我打电话，他说 Sean you have to come with your wife， 你要跟你的太太来，我要跟你讨论你的 case。 那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把我们所测的这一个 DVD 给我们看。他说：“你看到吗？你这个阀，你这个 valve 旁边这个线松掉，缝上去的线松掉，它在飘动。”他说：“一旦脱下来，他说它 travel 到你的脑子里面，你就会 stroke， 就是你要中风。所以一定要开这一刀。”他说，因为他也有些内疚，他说你如果不信任我呢，你可以找别的医生，我可以给你推荐另外的 surgeon 来做这个手术。我当初听了这个消息后，我心里非常难过，心里很 upset。 我就说你干嘛去了呢？就是裁缝缝裤子也缝得好好的，你缝我的心脏居然缝了脱线，现在造成这么大的问题，我一年不到你又要我开一刀。我回来，其实我非常的当黄牧师和师母知道了，马上来看我。还有现在才派出去的雷子，雷子堂弟兄，他们一起到我家为我祷告。真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 happen。 当他们走了，我就跪在沙发面前，我说神啊，我要跟你谈谈，可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说主啊，你救我两次，可是你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个线要松，你为什么就让这个事情 happen？ 我们不知道，你一定知道。我再问为什么，这个时候圣灵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是信什么还是信谁？哇，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说我信什么，那就是一个宗教的情节，就是信好处，要好处我来拜你。可是我很知道，我说主，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两点。我说第一，主爱我，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改变过。第二，主是有大能的，他创造宇宙天地万，什么事情他不能成就。我说我把我的信心放在主你里面。我想起神保罗的书信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也就非常宝贵的经文。各位弟兄姊妹，大家知道这卷书是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最后的一卷书，他在监狱里写着，他知道自己快要被交奠，他知道自己快要殉道了，可是他写了这么样一句话，他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我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信心。那天那个周末，每位弟兄领事，我想可能就是郑总弟兄领的，居然就是448首，就是深知所信，其中唱的就是保罗所讲的这句话，我深知我信的是，我深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我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我的心忽然就马上平静安稳，欢喜快乐，虽然要开刀，可是我满怀的信心。那天好像黄牧师讲的也是同样的信息，所以那天的下午我就去到 我就和我们团契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了Newark 的公园去赏樱花。那个礼拜四的晚上，因为我礼拜我要开道，晚上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家里为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第二天要早晨要去开道了，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走吧，我还要写一篇文章赶在这之前，因为我知道这个春天我看不见外面，所以我去到外面去看了这个春天，看了那个花，我要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春华，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也读过，因为就在我开道的那个礼拜，他登在教会的这个建勇洛格上。礼拜五早晨我去医院的途中，我们有弟兄姊妹在医院准备为我祷告，他们到了我们还没到，所以他们就打电话说，石安你在什么地方，我说我们还在路上，他们说你倒还是好像很轻松，是啊，因为我想因为神保守他，一定他是真实，当刀开开了，医生拍了这照片给我看，说先you know what，他说你这个发，你那个 valve 坏掉，它叫 vegetation， 它上面有两个黑的洞，他说这随时就停止它的 function， 知道吗，如果我不看见这个线飘出来，我是不会去再开这一刀，而且我现在，他说我现在我还有体力，我才四十多岁，再过十五年我是六十多岁，那个时候再要开刀那就很困难，因为去年这个时候因为我当初发炎，我不能够换金属的，所以只能够换动物的这个瓣膜，只能持续十五年，可我这次他给我换的是 permanent， 我马上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九节，神这样讲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确信，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失望。在这次生病当中，我还有两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当我开刀的第二天在恢复的时候，我忽然内出血，一下子血压骤降，心率也下降，我不能呼吸，我在跟护士讲，我说 I can't breathe， 在我讲的时候我就昏过去休克。那天是礼拜六，当初护士马上打电话把我的车警从家里叫来，车警一进来，他一边摇着头一边对我的太太说，说把你的家人叫来吧，因为他也不知道情况多严重，如果是综合症的话我随时可能过去，把你的亲人叫来，黄牧师师母来了，许多弟兄姊妹来了，有的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还没回家就赶来，有的在家里请客，把客人请走也来了，谁是我的亲人，我生病的时候许多的牧长好多次来看我，守候在我身边为我祷告，我的病房简直就是一个花房， 我吃百家饭不是一天两天，是好几个月，大家爱我。黄牧师赶紧打电话给教会，后来詹牧师告诉我，当堂就礼拜六就当堂叫大家为我祷告。我就想起马太福音12:48-50有这样的记载，当耶稣在跟门徒讲道的时候，有人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来了，耶稣就指着他的门徒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们就是我的母亲，他们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但遵循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弟兄。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亏欠。我的太太说，你生病以后你好像变得谦和了许多。我以前在教会在团契也有许多的服事，我在跟同工当中，我经常也比较有的时候也会蛮严厉，有的时候也很 picky 也会指责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我太太也经常说，可是当生了病以后，我好像看大家都很可爱，我也为我过去得罪的弟兄去道歉，好像也很愿意听别人讲的。所以我太太说，你变得谦和了许多。你知道吗，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感觉我亏欠大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在爱中要常也为亏欠。其实我们亏欠的最多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他爱我们，将自己的命都舍了，可我们常常 take for granted， 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我记得这样一件事，在几年前，在我灵性低沉的时候，王牧师找我谈话。那个时候我也还是印着景象，王牧师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王牧师说，是啊，他说我和师母都爱你。这样一个大牧师，在我生病期间许多次看望我，他在去出国去机场的途中还来医院看我。师母每个几个礼拜给我写一张卡片，叫我加油，我们和你一起加油。我就想到神爱我，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可爱不可爱，他都爱你。所以我现在经常祷告，我对神说，我说神，我信你14年，你从来没有亏欠我，可是我常常亏负你。谢谢大家。
我们来唱石安很喜欢唱的448首《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我们只唱第一跟第四节，第一跟第四节。
我真不知神的旨意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如我今蒙救赎之恩，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服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我真不知何时出来，那时我在何处，到底我当经过事故，我将空中一处，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不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
我们请马鸿章弟兄来特别为石安弟兄来感恩来祈祷。
主，你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我们仰望你，因为你的路径上滴满脂油，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我们为施安弟兄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他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他，让他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满有你的恩惠和慈爱。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救赎的大爱，因为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还在悖逆你，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为我们和死，你在十字架上用亘古不变的大爱向我们呼召，让我们来归向你，让我们把一生能够献给你这位永生的神。我们谢谢你的同在，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你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你是我们的山寨和盾牌，你时时安慰我们的心，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度过难关，使我们能够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有你这位神的爱子与我们同在，真是好的无比。我们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每日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每当听到癌症，我们都会非常的彷徨无措。我们的姐妹李淑华，她经过这一段艰苦的路程，不过主的恩主的力量扶持了她，所以请李淑华姐妹来分享她的先生姓洪来扶持她，在她旁边。
大家好， 我今天能在这站在这里做见证，就是神奇妙的恩典。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很彷徨的、很难过的来感恩，但今年就完全不一样。在去年九月初的时候，我被诊断出来有胃癌，那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是很健康的人，那我很少生病，我也从来没有进过医院，那我也去 gym 做运动这些，那我们家也没有这样子的病例，所以我根本不会想到说我会得癌症。那我先生也从来也不会这样想到，我们两个常常就是在讲的就是说以后谁先走，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所以我们希望说先走的人可能就不会那么伤心。那所以对于死亡来讲，对我来讲是不是那么快的事情。那我们虽然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死了以后我们是去见我们的主，那是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另一方面我没有想到说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是有亲人，当我们要跟他离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舍。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弟兄姐妹，在我们发现我们有这样子的生病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information。后来我们决定到了纽约的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去做治疗。那因为胃癌在美国并不是很多，那我现在看了internet 的一些 information， 就觉得说好像如果你发现了胃癌不是第三期就是第四期，因为这个不是很容易发现的，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也很少去照胃镜，那在亚洲就不一样，那亚洲那治愈力还有发现力都很早。所以我就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前几天我们都在哭，然后就在想要怎么办。那不过我好像不太知道，我也不是好像还没有 think in， 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信心很大，然后觉得可能没有怎么那么害怕。虽然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说做化疗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会怎么样，可是我好像还不晓得，所以我也不觉得我生病。那当我告诉我家人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说我好像在开玩笑，是不是检查错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体重没有减轻，我也没有什么样的症状，那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这一方面。后来那个我们去看了我们的手术医生，因为我们就以为说癌症就是把那个你的 tumor 割掉再做化疗就好了，那因为这个医院他们比较先进，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说先做化疗把 tumor shrink 之后，然后再开刀之后再做化疗。那我们就采用他们的方法，因为这个手术医生很有信心，他看到我的一些检查的 report 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要 fix 你的 problem， 然后让你能够多活20年more或40年more。好，那我也要澄清一下，我不是黄牧师讲的那么年轻哈，我也是属于壮年组哈，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到死亡会这么快的临到我。尤其是在做治疗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到底是第几期，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开刀，没有拿出来化验，谁都不知道你是第几期。那所以我一开始医生也帮我做了一个内视镜的诊断，那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开刀。那我还记得那天我进了一个很大的开刀房，我走了好几层的门才到那里去，那我真的吓住了，因为我本来以为我好有信心，后来我才想到为什么彼得会三次不认主，那我才知道我自己是多么多么小心。 进到开刀房我就已经怕了，然后虽然我没有像前面两位弟兄他们那么多开刀，可是我在去年也做了两次的这样子的小手术，然后今年然后我们化疗完之后就是要再做一个诊断 CT scan 看你的那个 tumor 是不是有被 shrink 掉。那我记得我们那天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跟我们讲说没有什么改变，那可是在化疗的时候我已经做了6个礼拜，那个时候我真的吃了一些苦，因为我做了5天之后我就进了急诊室，到急诊室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因为我那2天我就已经吐得不行，我还跟我先生讲说如果神应许的话就把我接去，可是我那时候我没有体会到陪伴我在我旁边我先生的感觉，那他很伤心，但是他鼓励我说为了我你要走下去。然后我们就虽然没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改变，那我们还是继续把我手术前的化疗做完做完以后我也有在做一月初也有在做一个 CT scan， 然后就要 prepare 我要开刀，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做完这个我就要开刀，那但是那个 CT scan 的 result 里头说 tumor 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的肺有2点，那还有我的腹部有积水，是虽然不是很多是少量，可是我的手术医生就不愿意帮我开刀，他说一定要确定没有那个积水里头没有癌细胞才能够开刀，那我说如果积水有的话怎么样，他就说那你开刀也没什么用，因为那就表示你的癌细胞扩散了，那我跟我们完全想的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 upset 也很 hopeless， 因为我们想说就是开刀完肿瘤拿掉至少就医了一半，剩下再说，但我记得我在灵修的时候神用一句经文来鼓励我，那是在诗篇41篇第3节，那里说了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那我就知道说我也用这句经文跟我先生分享，我们两个一起鼓励，因为我跟他讲说我们一定要坚强才能够去打这场战，因为神连麻雀都看顾，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他用他独生爱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也很有信心，然后但是其实在夜半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先生在我旁边，我很难过，我跟神呼求说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离开他，那我真的不知道我前面会怎么样，那我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时日，但我跟神说我真的好想再回到诗班来用诗歌来赞美你，然后几个礼拜以后我就又再做一次内视镜检查，然后我记得我那天在 waiting room 等待的时候，我在纽约的医院那个病床旁边有个好大的窗户，旁边是好蓝的天，然后我出来了1个小时以后，我出来以后 recover the room 里头，那旁边也是一个好大的一个窗户，也是一片蓝天，我知道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但是我知道那个蓝天是神给我的，那是他最好的应许，所以我心里很有平安。那之后医生就告诉我先生说我可以动手术，因为他没有找到积水，他也很难看到 tumor 从那个胃的外壁，所以我在2月14号就开刀，然后在开刀复原之后又做化疗跟放疗。那从去年生病到今年8月做完整个的 treatments， 我学习到的是我珍惜我所有的东西，那我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一个很仔细的先生，他真的从我生病开始，他就像我的manager 一样，他把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报告全部都放在一个档案里头，帮我跟医生交涉跟护士交涉，真的很仔细。那我们也在这中间学习了等待的功课，因为我们很急，因为我们觉得 tumor 会扩散，所以我们就很想赶快赶快赶快，可是神有神的时间，神有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真的是要等待他，因为等待神的必不知羞愧，也必重新得力。那我真的很感恩的是我们有一群代祷的伙伴啊，礼拜六的诗班，礼拜天的诗班，还有 South Brunswick 的团契，还有 East Brunswick 的团契啊，还有牧长们，我们常常 update 我们pray 的 request， 那他们就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帮我们祷告，这真的是我们的恩典。那我虽然没有吃到百家饭，可是我吃到的是真的是属灵上更好的粮食，我很感恩。那我特别感恩我的家人，他们这一路上扶持我，还有我两个姐姐，她从台湾来照顾我。我更感恩的是师母，她那天忽然来我家来探访我，那我姐姐都没有信主，但师母就在这个时机来向我的姐姐传福音。那我知道虽然他们还没有 ready， 但我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也很感恩的是，我希望说我今天能在这里做见证，我也能够时时刻刻的来做见证，不论我在任何的光景中，我跟我先生都愿意做见证，也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来献上我们的一点点的力量。
诚如淑华姐妹所说，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他应许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有恩典来扶助我们，有力量来托住我们。我们希望主继续看顾淑华姐妹，希望一天比一天更好，能更荣神一人。在他生病过程一位特别关心他照顾他的姐妹，所以他就指定安妮姐妹来为他祷告。现在请安妮。
感谢主，有很多关心他的，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的弟兄信宏，为我们的姊妹淑华，在生命当中你赐给他们的恩典，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恩。主耶稣，真的是在他们人生的风暴当中，虽然不是天色常蓝，但是在这里面真是试炼得恩恤，危难有倚靠，有你无限的体谅，有主永不放弃我们的大爱，与他们同在。主，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他们的神。主耶稣，我们深信你必然会继续保全，继续医治，让他们继续经历你所赐的健康，所赐的医治，所赐丰盛的生命。主，继续使用他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帮助他们生命更丰盛，每一天与你同行，我们都爱你更深。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代祷、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请起立，我们祝祷要散会。等一下我请王伯伯跟石安现在就可以到那个门口去请淑华信宏陪他站这个门口，你们出去的时候记得跟他们握握手也继续记得为他们祷告。 我们领受神所赐的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王伯伯、周时安、李淑华，也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默祷散会。